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11月11号的下午2点。本期节目是由三国群英传 M 赞助。万能国战全民皆兵三国群英传 M 以忠实还原三国群英传 Online 为目标，掌握原始的美术风格，职业打宝吃王武魂国战等核心玩法，并调整成适合手机使用者的操作和界面，让老玩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手机重怀过往的三国旅程。那三国群英传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共同的回忆，因为我自己八年级的啊。那我们小时候跟朋友都在玩这一款，是一个横向的回合策略游戏。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它除了可以到处去宰这个杂兵之外呢，也可以去砍神兽，还蛮有意思的。那现在国产品牌最强联名三国群英传 M 要跟 PXGO 全联线上购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活动。官方主打的是今晚菜钱三国 M 帮你买单，有千万的福利金要送大家，除了各种面额的福利金，还有四万杯的经典热美式，就是无情放福利啊。那最厉害的呢，头奖是高达10万点的福利点数，然后买到全年必须要叫那个请支援收银。那活动期间你只要在游戏内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抽奖的序号，完成越多任务中奖的机会就越高。详细活动呢，你可以到三国群英传 M 的官方网站查询。那即日起你只要每天登入游戏呢，就可以去获得收魂仙符，让玩家可以随意化身成100多只三国名将，如同身临其境的体验三国历史。活动期间内有超过5000张收魂仙符不用储值，登录就送给你。那你现在呢，你去输入折扣码 GOAYE 的话，还可以获得专属称号五星吹爆，我不知道获得这个称号要冲阿小，但是我蛮有想法的。那你可以在连结栏找到输入的网址，我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好，那我昨天跑去看《鬼灭之刃》的电影版，那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不过就像大家讲的，这应该不算爆雷，这不是爆雷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就是说这个作者超喜欢发便当的，就是他会把很多大家很喜欢的角色都杀光光，因为像 JK Rowling 这样，因为 JK Rowling 他在写那个什么哈利波特最后几集的时候，就大家就有这个风声了嘛，就是说他发一大堆便当杀一堆人这样。那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快乐结局的，我就希望大家都活下来这样，就不要有一堆人挂掉嘛。那但是还是你知道，就尊重有些作者就是喜欢搞这样子的风格。那这作者很有趣的是他很低调，非常低调。他低调到呢，就只有漫画社的总编知道他是谁，就是他的直属总编知道他是谁，其他人都不知道，没有他的照片。那他平常都是放一个小图片当成是他自己，就一个鳄鱼啊，所以很多人叫鳄鱼老师。那实际上呢，有没有人看过他？没有人，所以他等于他画了这个《鬼灭之刃》，然后莫名其妙赚了超多钱之后就退休了，隐姓埋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也没有打算要继续啊，这个东西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画下去。然后他可能故意拉长一点，也没有，就这样子就不见了，然后赚了一堆钱。我个人觉得是蛮酷的。那我觉得《鬼灭之刃》它最强的地方其实在于人物设定，它的那个九个柱。就我穿的那个 T 恤上面有九柱嘛，虽然一堆很靠北，看到那个就说啊，我是博柱，妈博尼老师啊，干好那九柱的设定是很赞的，然后还有什么上弦跟下弦，我觉得是因为人物设定，然后让这个作品变得很有趣。那再来就是动画，然后动画是比漫画好几倍，所以如果没有动画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漫画不会这么红。那剧情呢，我本身觉得还好，因为它有点太强调亲情的。那我看到那种过度的亲情跟友情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鸡皮疙瘩，然后就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但是整体的那个动画的表现、特效的展现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真的是赞，我推荐给大家。我前几天才刚在那个脸书上面推 Netflix 的《后翼弃兵》嘛，那《后翼弃兵》这部戏呢也让我再一次的就是重新的去看 Netflix 这支股票。那 Netflix 其实我之前有买，在18年的时候他帮我赚了一笔钱这样，还蛮舒服的。那只是后来呢 Netflix 当然随后还是有涨啊，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它的风潮已不在。那一样就是你决定要放弃某个投资，你要把它清仓掉的时候，一定有个理由嘛。好像三月的时候，特斯拉我为什么会跑掉？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会破产。我真的认真觉得它有可能会破产。那当然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你趋吉避凶啦，你有时候你真的会闪掉一些危险的东西，那你信仰不足，那当然你信仰不足你会少赚一点东西，那是很合理的，只是你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会比较好，不要相信别人跟你讲什么，因为你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训练自己的判断力，然后让自己在不用依靠任何人的指示之下呢，你可以做自己的判断，这是最好的。虽然有时候那个判断就是难免会失常啊，所以像那时候觉得特斯拉会破产，然后就卖掉嘛。那最后面追回来呢，已经是当初卖掉价格两倍了，所以还蛮干的。那其实 Netflix 那时候也有卖掉，那卖掉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Netflix 碰到了大量的竞争啊。这大量的竞争呢，包含来自于像 Disney Plus、Hulu、这个 HBO Max， 然后还有最近很红的这个 Amazon Prime Video 啊，就是这些东西的竞争之下。让当时其实很多人说 Netflix 会被挑战，而且外加在19年年初的时候 Netflix 曾经涨价过一次，那时候涨价就掉了很多粉，就大家就不喜欢它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觉得选择很多吧，就现在 隔了一年之后发现，哎，其实选择没有很多，就是你还是要回去看 Netflix， 因为他的独创作品呢就400多个，他比第二名好像是 Amazon Prime 那90个，他直接就屌压你5倍以上，所以说别人要追他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些平台他们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所谓的先行者优势，那种先行者优势呢，我个人觉得是很难超越的一个障碍，因为对我来说像这种作品的创作呢，你很难期待说他做的每一个作品都非常的好。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有要考验这种创意的东西呢，它其实很多时候比较像是在丢骰子，就是说假设大家可以创出 S 级作品的机会都是差不多的，那你可以丢越多骰子的人，你创造出 S 级作品的机会就越高。那 Netflix 丢了400多次，那第二名的 Amazon Prime 丢了90次，那 Hulu 55次， CBS 28次， HBO 14个，那 Disney Plus 17个，所以变成说他们要骰出很屌的作品那个几率是更小的。先假设说没有任何一家有什么超强的编剧导演或演员是独占的，这都是流通的，那只是大家一样去撒钱搞制作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最大量的这个还是最有机会的。不过当然虽然说重新的回来看这 Netflix， 那觉得说因为后羿弃兵的关联的关系，那可能会让包含说更多的创作者愿意在 Netflix 上面创作等等的，或者说 Netflix 发现了这个成功，因为他其实本来没有预期到这个成功，这后羿弃兵超成功之后呢，他们才赶快的去办很多周边的活动，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点傻眼的状况，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就是不停的推出我的原创剧这样。那我觉得只要有一个成功，那之后如果再加个几个可能每一季来个大红花，那几个绿叶6到7分 IMDB 6到7分的陪衬之下的，那可能大家就会重新关注这一块那在里面当领头羊的 Netflix， 我个人觉得就很有机会就还蛮有机会。不过当然啦，最近科技股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就没那么好。那其实在当下我就有发一篇文章大概提醒大家讲一下说现在可能疫苗要出来了，虽然这个疫苗要出来老实讲还是有很多的争议还没有解决，就包括说到底是为什么会在选后才公布，为什么没有在选前公布，那他选前其实本来他测到一定的人数之后他就可以公布一个其中报告，可是呢他们就是选择再多测一点人然后在选后才公布那这个其实当然第一个有趣的地方大家会去想，就是说如果是在选前公布，那其实川普不一定会输因为其实大家对他最独揽就是他疫情的控制大家对他最主要的不满就来自于这里。那如果说疫情的控制是给人家看到一个终点的话，那其实要记得川普在疫情之前呢，他把美国经济那在外交在以前的这些传统的所谓的敌国可能说潜在的威胁，像是北韩啊，那什么科索沃塞尔维亚，或者说中东的以色列跟其他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等等的都安奈的好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川普应该是稳稳的连任这个美国总统连任的优势是很大的。那因为疫情搞到现在当然他现在是处在一个要输不赢的状况，大家都还不知道到底结果是什么，还会再持续的拖下去。但是如果当初疫苗是在提早一点出来的话，好，那可能川普就有机会，但我不太喜欢去聊这种阴谋论的东西啊。我觉得药厂它一定多少也有这样的考量，就为什么你要选择多收几个人，然后晚一点再公布结果呢？会不会是因为你也是不想要影响选情？那不想要影响选情的原因是什么？你不希望川普上吗？这也是有可能，因为川普其实他一直想要去打压大药厂的获利空间，这是他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啊。所以一些什么药厂啊、科学界啊，其实都对他非常的不满那会有这样子的做法，我个人觉得也是蛮合理的但是目前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疫苗因为疫苗当然它如果出来的话，它对市场一定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击，就是本来因为大家期待疫情影响所受惠的这些股呢，他们其实营收真的有增加所以还是要强调他们不是乱涨，他们是涨升的。但是问题是说，比方说我对你的期盼呢，是我可以给你给到 4P 到20到30倍因为我觉得你这东西现在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么高的评价。但是问题是如果疫苗出来之后呢，因为其实本来疫苗大家老实讲虽然讲说会出来，可是从本来像夏天啊，然后后来变秋冬啊，那可能变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到什么时候大家会打到都还不确定嘛。可是如果说疫苗的这个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的话呢，那这些本来获得很高估值的公司不是说他们的营收就不会增加咯，也不是说他们的基本面就此转坏我不觉得，我是觉得它的评价就会降低比方说我本来愿意用10000块买这只 iPhone， 可是当我现在知道 iPhone 11要出来了，就下一代要出来了， iPhone 12要出来了，那我当然就不愿意再用10000块买这只 iPhone 了嘛，这代表这只 iPhone 变得烂 iPhone 嘛， 好，代表说这个 iPhone 10变成垃圾嘛？也不是，就只是这个 iPhone 10我现在可能愿意用那个差不多8000块、7000块去收它哦。可是呢，我一样要用10000块的话，我要去买后面那一代哦，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不是代表这个 iPhone 变烂，也不是代表说这些本来因为疫情而受惠的公司啊、哦，这些所谓的软体及服务，或者说串流，那或者是说所有相关的科技股、电商，那线上的这个招募平台、哦、那零工平台，或者说像是 Peloton 这种在家骑脚踏车的、哦、各种这种所谓的疫情相关的个股呢，不是说你的条件不好了，只是大家本来可以给你更高的评价，但是因为疫情结束了，那所以你的成长性就不会这么暴力了，你可能就回到本来的成长性、哦、所以它势必会经历到一个修正，那这也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修正、啊哦、不过这个修正老实讲谁知道，没有人知道，除非你认识啊，除非你认识辉瑞里面的人，那你知道有这样的消息，你提早卖掉，不然一般人谁知道啊。那其实对市场冲击有到很大吗？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拜登刚上的时候是连续喷了3-4天嘛，然后四月以来最高的涨幅，所以其实老实讲，现在就只是差不多跌回去涨幅那个位置而已。那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还 OK 的修正啊，只是那时候看完《鬼灭之刃》出来哦，你看到里面在杀鬼啊，然后在那边叫啊，然后一出来就看到群组里面在叫，有人说啊，主委救我，我想说。欸，那个前几天在涨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诸位我要捐钱给你啊、这赚钱的，然后如果跌下来之后变诸位救我。我觉得其实群组里面有时候会有那个沉默循环，那九九就会来一波啊，六月一波，八月一波啊，九月十月也有一波啊，反正只要每次遇到修正就会有人出来就哀嚎这样。那你会发现就是当然你前面已经进来排队在里面站好的啊，那你其实你到那个地方你的成本就会拉开了啊，但是如果是你是比方说看到前几天大涨才赶快加入的啊，那你会发现说欸真的是历史不停的重复，我们八月九月讲过一次，现在诶到了11月之后再讲一次，就是真的是很多人都是在追高之后，然后遇到一个杀盘之后就主委救我，那主委救不了你啊，主委在旁边看觉得说干你们在干嘛，其实还好吧，这个还好吧，那只是你当然买的高的你一定就受重伤，再一次为什么你一定要分批投入，就是这样 你如果分批投入你现在就有子弹可以打，你没有分批投入呢你现在就直接账面上负个 8%10%， 那当然是很痛的啦。好，但是同时啊、同时间呢在道琼这边，道琼里面的成分股就是比较偏那种传统所谓的旧经济啦，那很多就在喷的，那包含是什么航运啊，那航空啊，旅宿啊，都在喷啊，也不是只有美股在喷啊，那欧洲的欧股也是传产金融在动啊，那台股也是传产金融都在动，大家都在喷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喷呢当然里面真的是很扎实的买盘嘛，就是说大家进来的真的就是就此觉得这个地是第一点，我买这个点，然后我之后就要开始一路往上炒，每个都是很扎实的筹码嘛，我觉得不是，其实应该有很大一部分就像那时候去赌科技股，哎，这个最后面的 FOMO 那一波大家怕错过嘛，所以赶快 all in 丢进去是有点像的，大家可能传产里面有很多资金呢也是因为大家看到哎疫苗 有消息赶快跟着进去炒一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传产在接下来几天遇到一个修正，或者说下礼拜遇到修正也是不意外啦，反正在股市里面你只要那种离乖离值太远的追高，然后就让短线涨太多你进去追你的风险真的就是高啦，即便现在可能哎传产终于看到一线希望了，可是还有后面的问题要面对。好，目前辉瑞公布这个流感疫苗呢，我觉得还蛮酷的啦，就是它有效性告诉你说是 90%。那所谓 90% 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打完第一剂好，然后再打第二剂的7天之后好，那你比起没有接种的那些人呢，你的防护率是高了 90%， 好，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随着时间推进这个防护力是会变的。那会变多少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们是在第二剂的7天之后他们很快就公布这个报告了，所以他们的报告就只有做到这，就像很多人讲说那个雷射眼睛，然后雷射眼睛现在看起来都没问题嘛，可是搞不好什么10-20年后突然会有一群人雷射眼睛的，然后出来告诉你他眼睛产生什么病变，因为我自己也有雷射眼睛啊。那人家讲说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去验证，我们不知道嘛，所以就好一样就讲回这疫苗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目前就只有测到说在接种第二剂之后7天啊，防护力是 90%， 强了 90%， 可是呢之后会多强，2个月之后呢，3个月之后呢，会不会比方说3个月之后其实你就变回一般人了啊，大家都不知道。那一样啦，这个东西好，反正 Fed 会一定让它快速啊，不是 Fed， 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食药署 FDA 啦，会让它加速通过。那加速通过之后，量产的部分大家不要太担心，因为很多人讲说，哎，这量产目前辉瑞量产的能量可能就是千万到亿等级，那一个人又要打2剂，那可能就只有5000万人打得到等等的。可是这个其实比尔盖茨在蛮早以前就去聊过这件事情了。反正等到确定这个解方出来之后，它不会是一个独占的东西啊，它会开放给大家，有一堆人生产啊，所有工厂帮忙做啦，所以确定这东西有效的话，很快就会铺货给大家。 大家。那当然第一波就是先铺货给第一线接触的医疗人员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容易被杀掉的这些老人家们，那再来才是普罗大众。那其实不用搞到每个人都百分之百接种，其实还不用搞到每个人都百分之百接种，那就可以把病毒给终结掉。重点是这个每个人可以传染的人只要小于一，只要可以小于一的话，那就代表这个病毒就很难有效的去传递。你只要可以达到这个群体免疫，不是代表说每个人都一定要百分之百有疫苗，可能只要有超过一定比例的人有疫苗，那大家就可以安全了。但是会怎么样还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目前看起来这个效果是还不错的，大概能知道的状况是这样而已。那其实 90% 的数字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过于乐观，其实已经非常高于前面大家所预期的这个数字。那一开始比尔盖茨预期的数字是说差不多能够到 60% 就很好了，因为像2020的流感疫苗大概有效率是 45% 而已，防护的程度是 45% 而已，那要做到 60% 以上其实已经算是很厉害了。你只要可以达到比方说 75% 就可以达到非常有效的群体免疫。那如果说 60% 以下的话呢，就还未必，还是需要搭配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社交隔离或是戴口罩的方式来阻断疫情。但是我觉得有疫苗其实对大家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定心丸了。那你也看到其实传统旧经济大盆。好，那这些传统旧经济大盆还是提醒，就是跟你看到科技股大盆那是有点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道理啦。你真的去追高的，追在这离乖离值太远的，短线涨太多的，你的风险真的就是比一般人高很多。搞不好两天之后变成那个科技股要叫我救他的人，他们就解套了，然后变成这些传产的都诸位救我，我真的救不了你啊。我其实说的投资最后面还是要靠自己啊。好，那台股的部分呢，台股部分我觉得终于复活了，终于脱离一个死鱼盘的状况。虽然说还是非常剧烈的震荡，也就是说你可能今天看到涨 6%, 明天就跌什么 5%, 然后后天再涨 3% 回去，反正就是还是非常剧烈的震荡，可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族群走出来了。比方说像我之前跟大家聊到这个中美金集团啊，什么中美金啊，下面鹏程啊，那8086宏杰科，最神秘的就是宏杰科。宏杰科我算是买相对多的，就它没有什么动，那买相对少的中美金跟鹏程喷上天了。那当然这其实就是看好整个中美金集团的布局啦。那有时候就这样，你最看好的东西不会动，或者说什么你买的东西不会涨，那其实还蛮正常的，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不要觉得说啊是我自己超不幸的，反正真的遇到了，那可能就代表市场资金对这东西没有那么青睐，那可能就做一点调整。那除了这个中美金集团表现还不错的，那其实你发现那种传统的旧经济，像是今天的这个台塑化也喷得乱七八糟，为什么今天的指数给拉高，其实跟这个台塑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看到台积电没有涨很多嘛，那其实我们的全职股价可能很多人脑中就觉得哦好像只差台积电，但其实台塑化什么鸿海啊、大力广啊，他们都还是我们的全职股啦。所以像今天就是有台塑化带领表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之前有跟大家提过的这种中国内需股们呢，他们其实也开始有一些动作了。那所谓的中国内需股是什么？就是那些台商跑去中国做生意的。我之前没有跟大家详谈，是因为我觉得不会那么快表态，因为他们股价其实都还在一个很疲弱的状况之下，突然间就涨起来了。不过还有我在脸书上我先跟大家提醒这一点，就是你可以关注这个，不代表叫你进去炒股，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不要担心错过，你只打自己最有把握的球就好了。那这个中国内需股里面呢，就包含那些像是85°C， 它的代号是美食 KY， 那还有像是瓦城，他们在中国都开很多店的。那王品也是，那其实股价表现都还不错。还有一个新麦，新麦是卖这个就是烹饪设备的，烘焙设备的。那还有什么中国内需股呢，就还有像是比方说像是立丰 KY 或者说佐登就是做美容的，那他们也是在中国嘛，葡萄王这类的东西。我觉得其实你看他们的营收表现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其实你看中国的数据，你要解读中国的数据很简单，要么你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就这么简单。你不可以说今天看到他开很烂就对啦，中国就有垃圾啦，看他开很好就说啊一定是假的啦。我发现很多人会这样，我看到很多财经粉专其实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其实就是你双标了不是说双标是你道德标准的问题不对，是说在投资里面你双标就代表说你的判断会失据，你的判断一定是不准的，你千万不要双标。所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放下对中国的成见，你就来看看这些中国内需股，因为他们的营收表现不可以造假吧，没有那么大胆啊，在台湾的公司然后为了要去迎合中国我们来造假营收，不会这样啦。所以你看他们很多营收开出来是非常漂亮的，看他们季报开出来的获利在第三季非常赞，像是瓦城这一季就赚7块多，非常厉害，所以你看股价的表现就还不错这样。那很多在第三季表现都好，那其实就代表说中国这边的内需已经重新起来了，就是说他们本来 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讲说盖牌嘛，封城嘛，你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看台商在里面的表现啊，你就知道，因为之前营收真的都掉得很惨，那其实股价也都走在前面，你看股价真的就摔得很惨，那最近股价开始动，就发现营收开出来，财报开出来啊，都很漂亮啊，所以代表说中国这边是有效控制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些中国内需股呢可能也是下一波题材，就看台股到底我们明年第一季第二季要玩什么样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些内需股他们会蛮有机会的原因是因为啊，就是你要炒股的话，除了一个题材，还有一个就是你营收数字那些要漂亮。那要怎么样可以让数字很漂亮呢？当然最老实的方法就是这家公司真的超级赚钱啊，就越赚越多，这最老实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点像偷吃部，可是你也不能讲说是他故意的啊，就是说因为他前面很烂嘛，因为在疫情的表现之下非常烂，所以他可能第一季、第二季跟屎一样啊。可是问题是在第三季、第四季开始。那这个 QOQ 就是 quarter on quarter 一季比一季会越来越好，那个数字那个增长的百分比一定是很漂亮的，那更别提到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那个 YOY year on year 的表现一定是超赞，因为基期低嘛，第一季第二季表现很烂嘛，所以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可能只要比之前好，那个数字就看起来超漂亮的，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些炒股的根据。那但是也不是鼓励大家炒股啊，就是说你可以观察看看啊，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说，在我们这边呢，你不要千万就是整天都想说什么哇，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赚钱啊，不要，你真的是当资男在旁边看是最好的啊，甚至一辈子不要进市场也没有关系。那你大概了解一下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啊，真的有把握的时候再下来打。那如果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没关系，那你就可能就做这个指数投资，我还是最建议大家的，可能几乎每两集就会提到一次，因为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大多数人你是没有办法在主动选股里面打赢大盘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其实我现在有跟那个虾皮合作，虾皮虾在我的书单，我在脸书跟 Telegram， 反正我只要每次公布新一集的时候，就是下面会有那个书单的连结嘛，那书单连结你现在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推荐 的书，那我现在新增了两本啊，一本叫做《反制》啊，那《反制》这本我觉得超赞的，它很适合就是近代，就是近期大家的一些感受。我相信你看这本书，你会很有感觉啊。就是在网络上，其实老实讲，你跟一些人吵架，吵得很辛苦啊，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就不要吵了啦，然后你就远离这些不好的影响就好了。那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反制》这本书，它就解释了很多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很神奇、很奇妙的东西。那另外一本书呢，是《投资终极战》，我之前看是看原文的，那这本书就在跟你讲。这个winning the loser's game， 也就是说你要去赢这个输家的游戏啊，他就说去市场投资到大多数人是输家啦，然后这我认同啦。那这部书呢一样就是教你用指数型基金的一个投资方法，那作者是 Charles D. Ellis， 我觉得是还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啦，所以你想要了解指数投资或许也可以从这一本入手，反正我推荐了两本书啦，那前面那几本就已经介绍过很多次就不再介绍了，只是现在虾皮呢就是把每一本书都放了一个那个连结给大家，他们也蛮热心的去帮我处理这件事情，那里面都有折扣啦，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呢，你可以在这边找到这些书来看。好，那最后面跟大家讲一个我刚才就是在录节目前五分钟来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Pershing Square 的 Bill Ackman， 他就是在这一次的二三月股灾里面，应该说因为这件事情时势造英雄的人，当然他本来就很有名的嘛，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变得更有名了，因为他成功的在股灾之前呢就买了一堆的这个 CDS Credit Default Swap， 那就是有点像在放空市场啊，那借由这个 CDS 呢，他赚了一大堆钱啊，很厉害。那现在呢，他又重新的再一次，他觉得大家去低估了疫情啊，然后可能高估了疫苗，他再一次去买进了 CDS， 只是这个 CDS 的部位呢，没有像以前这么大啊，因为他觉得还是有一些企业会破产，会还不出债，所以呢，他决定还是要进来放空。那这个规模大概是他上一次放空规模的三成啊，他大概拿了三成的钱出来。可是，一样啊，这些对冲基金讲话有时候都语带保守啊，他到底实际上丢了多少钱你不知道啊。就像 Howard Marks 那时候告诉你说，我在募集资金，就两个月后跟你讲说 all in 了啊，因为他们随时也在调整，但是一个动向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他觉得市场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那他去买这个 CDS 也不代表说他就是一定会赌对。你要知道其实市场随时都会有人看多跟看空，随时都会这样，不可能是什么一面倒看空跟一面倒看多，不可能啊，就是一定随时都会有人有不同的想法。那这个 CDS 当然最坏的状况就是说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放空的部位对冲的部位，那在它的投资组合里面占比不会太大，所以最差最差的状况就像是缴保费一样，它会把这个钱给缴掉，然后慢慢的亏损慢慢的亏损。那这就像是如果你有看大麦空的话，你就会印象很深刻 Dr. Michael Burry 一开始他的那个 Scion 基金的 净值一直往下掉，就是因为它必须一直去缴这个保费啦。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个东西爆炸了，它赌对了，那人家就会理赔给他，差不多这个意思。这个 CDS Credit Default Swap 我们之前在前面的集数好像聊过了一两次，那只是这一次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说当初的大红人这个 Bill Ackman 呢又再一次的，虽然拿的部位没有那么多，可是他又再一次的去赌这个 CDS 了。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说，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状况应该是时势造英雄，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情嘛，那发生这个事情的当下呢，大家会有各种不同的判断，只是当然判断的最准那一个他就会变成当时的英雄，但是变成英雄之后难道说他就会持续的很厉害一辈子吗？也不一定啊，因为像 Michael Burry 在后来就比较不见了，包含说他可能跟大家讲说这个 ETF 泡沫然后获得很多的攻击，虽然有些人会想说诶，他之前讲对，所以这 ETF 泡沫是真的，但是其实包含这个很多专家或者说小弟在内呢，我都觉得他讲这种 ETF 泡沫，当然是如果说你是讲那种小型的 ETF， 然后包很多主动选股的，那可能是又是很小型类股的，那 ETF 那可能会因为像他讲的啊，这个电影院里面失火，一堆人冲出来，然后门很小啊，所以冲不出来，所以变成大屠杀，这是有可能的。可是那种什么大型的指数型 ETF 是在近期内都不会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啦啊，所以说时势造英雄，在某个情景之下呢，他的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可是到下一波会不会是这样就不一定啊。那可能大家就一起来看 Bill Ackman 这次的表演啊，他选择再进去做这个 CDS 啊，那是不是就是再会遇到一次市场的修正啊？根据他的理由呢，就说因为这个疫苗的新闻的关系，大家反而会轻忽了啊，要轻忽了你要戴口罩啊，然后呢把病毒当成是一个威胁的这个可能性啊，你会轻忽这件事情，所以可能遇到二度修正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他这次的判断怎么样啊。当然说，如果你相信他的，你就跟着调整一下自己的部位。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好，下面第一位这个 Grace Chen 小白说：投资股票需要看财报的书籍吗？艾大你好，投资股票需要看财报书籍吗？我正在看一本学习财报，但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财报基础的关系，看得有点茫然头昏脑胀。有些财报的书入门是蛮简单的啦，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书它可以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简单。那投资股票要不要看财报书籍？当然要啊，这是基本的知识啊，非常基本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定必备的啊。所以如果这本啃不下去就找下一本看吧。那下一个这个不吃菜的菜鸡说：五星吹到爆爆爆，请问主委，去年11块买的联电可以继续爆好爆满，还是要见好就收啊？首先当然先恭喜你啊。那这个联电哦，其实老实讲，它的竞争优势还是不弱，像台积电这样，就是舍我其谁，没有别的选择这样。那像联电这样的选择是多的，它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去制裁中兴所导致的一个转单的效果啊，对它带来这样实质的受益。那在这之前的联电，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只大牛股，根本不会动啦啊。那这个效益会维持多久，真的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如果说你的部位是很大的，当然可以选择啊卖掉一点来犒赏自己嘛。但是你真的很难确保说，后来会不会继续涨，没有人知道，因为后来的国际局势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我建议你可以设一些基准点啊，比方说随便举例啦，有一只股票假设从10块涨到100，然后赚了一堆钱的嘛，可是我卖了又觉得好像怀疑它会涨，可是不卖又觉得那我赚那么多钱就纸上富贵嘛，那或许你就可以设定说好，跌到80块那我就把它卖掉50%，跌到70块我就全部卖光，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自己设一个这个停利点嘛。那如果说比方说打到停利点，然后跌到80了，然后你卖掉一半的，那之后继续往上涨，你就很庆幸你还有一半嘛。那如果跌到70然后你卖光了，然后之后继续往上涨，那你就认了吧。好，反正其实真的在那个生活的选择上，投资的选择上，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全赢啦，不可能什么啊，我这个从头到鱼身到鱼尾都要全吃，那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建议你就设个基准点给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好，下面这个 Flowers Allison Chow 说 Stop playing video game, go wash dishes, 他说五星推推，想听更多 eToro Mid-Trade 的鬼故事，求鬼故事开市特辑。我觉得 eToro 其实最近的表现好像有比较好，虽然现在我的 eToro 账户我已经没有在动了， eToro 那个就是特斯拉账户，全部就买特斯拉里面的5万多还6万美金吧，然后入金的时候是4万多块啊，然后后来现在滚到5万多快6万，然后全部就是买特斯拉，那个就是我的特斯拉账号，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没有在动 eToro 了。那我发现其实在最早刚开的时候，有些人抢快有跟单到，好像昨天就有一个人有跟单到，就很高兴，他有贴出来说你看我这个跟单，然后这绩效还不错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尽量不用跟单啦，其实你 我还是跟大家建议说，你真的不要跟谁的单，跟单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你真的要训练的是自己的判断力啦，你不可能这跟人家跟一辈子啊，靠山山倒，靠人人倒，是这样吗？反正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还是要训练自己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参考每个人的投资配置，然后去调整自己，但是不要完全去抄人家的东西，这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学习的效果的。那eToro 我会说他表现的还不错，是因为像那一天我的我旗下有很多账户啦，那我其中一个就是嘉信的 Charles Schwab， 妈我才刚推荐完他的 Podcast 给大家，然后帮他冲到我们台湾 Podcast 的第六名的样子吧，就他妈一下就雷我，就我要下单。那那一天是因为就是道琼大暴涨那一天，所以其实我下面的什么什么 FTTD 然后嘉信 eToro 全部都有关厕所的状况，只是嘉信是最严重的。那那时候我刚好是用嘉信下单，我看了一只股票，好，这个 Pure Storage， 我想要试单，想要先买，好，就想说先买个几百股先试单这样嘛，好，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分批投入就是我自己的做法，所以我不可能就一次重压这样，所以先试单，那看看状况再看决定要加码还减码这样。那在试单的过程中，我下单就发现说，就他不给我下单，他写说是 fail， 就是你这个 order 是 fail， 所以要再下单一次。我就点，他要再 fail， 我就一直点，一直点。干你妈的！一回头靠北，妈的6000股，干你娘嘞！手上直接6000股，300多万买那一只股票，靠北就真的是吓到，我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鬼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当下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超淡定，就觉得很智障。然后想说，那要把它冲掉吗？要把它卖掉吗？因为我还建议大家要去开那个 margin 账户，就是如果人家问你要不要，像台股或是美股问你要不要开这个所谓的信用户，你是一定要开的不代表你要跟券商借钱只是你开了之后你才可以当日冲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冲掉，然后截图丢给群组给大家笑一下啦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人觉得很闷嘛就是看到这个行情的变化，有些人受伤 啊有些人有一点赚钱反正大家需要一点刺激嘛，我就丢给大家看，然后全部人就在那边疯狂的笑我那后来就决定说好啦，反正买都买了来都来了，就这样吧，就抱一下下看看会怎么样吧所以到现在都还抱着啦。那像这个就是鬼故事就是有时候你要去注意，因为如果说你是下单完你就跑去睡觉了那干的就很差塞，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后来原来你买了6000股你本来只知道试单买个几百股，也就你买到6000股去了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在做交易的时候，我建议你就是还是要好好的检查。好像我就是一定会确定我的东西都结束之后才去睡觉。不过那天是很特别的案例，因为那一天是它显示没有成交，所以一般人可能看到没有成交算了啦，那去睡觉啊。今天这个系统不稳嘛，大家都不稳嘛，可能太多交易一次涌入了，所以今天我就先不要动作了，就没有想到干他都帮你买了。那如果你刚好账户里面钱又不够的，那就有问题了，就出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鬼事但其实嘉信一直来我觉得他都蛮稳的，是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可能大家都要注意各个平台，为什么你要多开平台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今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交易，可是你有一个东西真的很想要买，那至少你可以用别的东西去买到。我觉得其实怕的不是说逃不掉。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那种落荒而逃都不会帮你带来好处。但是怕的是那种可能绝佳的买点错过，那个是比较可惜的。好，下面这个 Chess Hamilton 说五星给你让我推歌，他说有一个团叫做五五神推荐里面的一首寻找三神给诸位，他说很好听很洗脑，希望诸位听了会喜欢。好，感谢下面的这个 QuoTE 说五星留言是习惯，举手被选是期盼那他说直接花式吹，哪次不吹此次吹，此次不吹哪次吹，吹了此次吹哪次，哪次吹哪次吹吹吹，干这是丢高是不是？他说新游戏最近都陆续要上市了，主委的电玩清单有没有推荐的呢？另外好奇你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打电玩呢？迪恩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这个迪恩应该是那个暴雪迪恩他有在我们群组里面，那还蛮热心的一位版友，他有帮我把这个我的播放清单整理成 KKBOX 分享给大家这样。那这个电玩时间一天差不多多则大概6-7个小时吧，少则3个小时吧，差不多。就是我花不少时间在打电动。那最近的电玩有什么推荐？当然就是首先感谢迪恩又送我那个什么。他在 Battle.net 里面又送我一个 Call of Duty Cold War， 就是冷战这一款，然后11月都要上吧，所以这个我还蛮期待的。那再来就是我很期待，就是唯一一个那个川普没有上会让我觉得非常高兴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 Take-Two Interactive 说 川普没有上，他们就会出 GTA 6、哦、所以干你现在最好给我快点出来、哦、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知道那种很多这种搞情绪勒索的很烦啊，只是因为 GTA 真的太好玩了，所以我接受你的情绪勒索、哦、但其实像很多什么好莱坞情绪勒索说啊这谁上我就要移民的，干那没有半个会移民 啊反正每个都嘴炮啦，那我们就来等看看 GTA 6会不会出来、哦、这个我真的就还蛮期待的。好，下面这个 Polish T 说，你钓的是金脖子还是银脖子？艾大你好，单纯好奇，艾大有交过台湾的女朋友吗？如果有，台湾的女朋友跟外国女朋友有什么差别？有啊，有什么差别哦？干你不要害我好不好？我老婆会听我节目。下面一个的垃圾之纳说，主委有在练家暴神拳童家拳吗？感恩主委，赞叹主委，五星吹吹，帮主委吹到软脚，吹到色。九月初听朋友推荐来听主委的频道，觉得自己。身为跟主委同年出生的人根本废物一样，现在投入股海不知道还要游多久才可以看到大大的车尾灯。想问主委，如果是超级、本超级小的奈米户会推荐买美股吗？目前大概1-2万台币，日后应该会慢慢增加，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没有办法做分散投资跟分批投入了？想请主委开示一下。另外想问主委的书单哪几本比较算入门款的，自己啃书常常啃到睡着、那你就去看我书单里面有一个为什么要睡觉，我看了之后你就不会看其他书，你就很认真睡觉。但老实讲，我觉得睡觉真的超重要的，有睡饱、那个脑袋清晰程度跟判断力真的差太多了。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熬夜的人，超级爱熬夜，但是我熬夜都会睡饱。可是有时候就是啊，比方说像之前什么节目邀约嘛，为什么会是那边靠背说我不想去，就是因为真的很累，因为我都什么4-5点才睡觉，然后你叫我早上8点要起床，然后像那种去那个精神状况就很不好、就是你很明显脑袋就很混，所以你很清楚那个差别，所以我觉得真的睡觉超重要。那你就先看那个为什么要睡觉，然后之后再看其他的书吧。那可能从那个指数投资者开始看。那至于说什么1-2万台币，我觉得1-2万台币你就投资自己吧。就不要去市场了啦，我觉得1-2万台币多学一点东西，多看一点东西、等你累积到多一点再来、因为我觉得1-2万台币你要用什么平台，1-2万台币基本上你要只能用 eToro 啊，可是 eToro 我又不建议，那你用电汇汇到国外的又很奇怪，你是1-2万台币而已，所以我那用付委托你又达不到低消的标准、所以我建议先存钱、要么就存钱，要么就投资自己，看你去学什么东西、就是不一定要学投资 你只要在那边听一听，听到有朝一日终于有这个条件了，那或许那时候再做也没关系啦、不用急。那下面一位这个 Fate999 说，小金刚经进化我心，五星推爆从8月份开始追捧到现在，总算把集数追完了，艾大投资心法跟理念让我受益良多，十分感激，想请问投资美股需要准备多少资金呢？我觉得大概30万吧、起跳就30万，因为30万至少在付委托这边你可以一次下单然后就冲过这个低消的标准、那拿去汇款到国外，其实1万美金 也 OK 了啦，然后可以做一些初步的配置啦，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好，那下面这个无聊下雨的夜晚说，吹到你翻白眼，想听艾大这个当机师的故事，是如何参加培训过程呢？白想当机师的 iPhone、其实老实讲，那个考到机师、是很随机的一件事情，因为坦白讲，像我们那时候8个同事里面，像我自己是考了这个长龙跟华航嘛，那华航在蛮前面就被刷掉了，那长龙也有考到蛮后面的，只是后来威航先上，我就没有去长龙这样。那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不是说你有考上的你就是每一家都会上，你知道到底他是怎么选的真的没有人知道啦。那我个人觉得可能硬要说共同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受训的时候有别的航空公司的人，那我觉得共同点就是我觉得机师们都还蛮聪明的、真的大家都还蛮聪明的，那脑袋都动很快，然后学习力很强。那要怎么准备呢？首先就是多益分数一定要高啦，基本上没有900分的我觉得应该就很凉、至少要有900以上。那再来就是考什么手眼协调那些，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准备的、我觉得可能有些补习班会告诉你他可以教你这个啊，可我觉得那个是天分啊，当然你要硬靠硬学也可以。可是像以前就有一些这个机长会讲说像那种硬学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啊，那补习班都看得出来，故意把你刷掉之类的。那反正考什么手眼协调啊，短暂记忆啊，然后要考你可以这个一心多用啊，你可以同时听电话抄东西，然后又要遥控飞机这样，反正他会考一堆很神奇的东西，有点像是在玩，甚至有点像在玩团康这样，我个人觉得蛮好玩的啦。那之后还会考什么维也纳测验啊，确定你的人格适不适合等等的啊，你喜不喜欢风险，你喜不喜欢跳伞，这样好像泄题，反正总之就是你不是那种喜欢尝试风险啊大胆的人啊，其实他们会比较喜欢啊，他们喜欢的机师不是像 Top Gun 你看到那样干整个人把飞机飞得跟鬼一样，希望就是你 fly by book 照书飞啊，老实一点，那这照 SOP 这个才是他们会喜欢的人啊。反正就先考看看啊，这个东西太随缘了。那下面这个 Be My Way Notorious 说五五吹，好感谢。下面这个 Tony DS Rock 说 天元突破 Podcast 梦工大股癌团，后面被截掉了。他说小弟在美股群潜水，今年10月才进入美股，一个人喜好投资的 Tesla、 ARKW、 QQQ、 Apple、 Disney，认真执行心法，不预估买点，分批投入。以 Tesla 为例子，第一笔是465，最后一笔是398，目前均价是435。大选后总账面正17美，虽然不多，但成就感满满。对啊，不错啊，这样还不错啊。反正不要看太短，真的不要看太短。然后说感谢艾大分享优质的投资观念，受用无穷。心中大喊卡米纳的台词，超越可能，突破世间常理的就是我们股癌团。好 ，OK， 就是其实你知道现在投资，我觉得。因为我们群组人多了，人多起来当然各种声音就会有，但其实你知道其实最大众的声音还是那种很短线的啦。那我建议你，其实你买股票希望在一个月内看到成效的那种都往往你会比较失望啦。你要在一个月内马上看到你暴赚，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你看长一点，特别是你买的是那种蓝筹股 Big Cap、Big Tech， 像什么他刚刚讲的什么 Apple、 那 Tesla 或是什么 QQQ 这种，你买这种东西的，我觉得你的选择是 OK 的，只是你不要太期待什么一两天就有结果啦，那个是看长期的，因为我讲嘛，年化报酬率可以拉在 10% 左右的就是很厉害的人了，就很不错了。好，下面一位这个 Let's Go 说英文苦手求指点，五星吹捧吹吹吹，像清华艾大之前推荐的英文副逐字稿的 Podcast 详细是怎么拼在排行榜上找得到，你在 Apple Podcast 的排行榜上已经找得到，因为被大家推上去了，之前好像掉回十几名了，这叫做 Charles C-H-A-R-L-E-S Schwab S-C-H-W-A-B 就是你打这个你就找得到了。小弟英文苦手想要找，可是只听得出 Charles， 找不到正确的 Podcast， 若有幸被看到就请艾大指点，好，指点你了。好，那下面一位最后一位这个圣宇说五星吹捧吹起来，想问艾大的这个 Telegram 群组的连结要在哪里找得到，你在这个Podcast 的资讯栏就找得到，只是你瞎子进得到频道，就是 Telegram 的架构是这样，它有一个频道，频道是只有我可以讲话，我推播给大家，你现在大家都只进得到频道，为什么？因为我把群组关起来了，因为太多诈骗仔了，所以我现在会不定时会在频道跟大家讲说，欸，我的群组在后来的十分钟会开放，然后之后十分钟会关起来，我觉得用这样的管理方法比较好，不然真的诈骗的太多太多了，那根本删不完啦，所以你只要加入我频道的呢，我建议你把通知打开来，因为其实频道不会很洗版啊，那就是我推播给大家的东西，那一天不会太多啦。那你也会看到说，欸，这个群组现在开放加入了，那群组的这个通知是可以关起来没关系，因为那可能真的我们里面有几万人在讲话啦，所以你反正有空再上去看，也不用担心说，欸，会不会 miss 掉什么，反正随时都有人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啊，随时切入都没有问题。好，大概是这样，好，那就这边先这样，拜。